是私家车收听第一台 ，U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汽车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美好一天的开始，尽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
最快捷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生活服务 ，FM 97.4快乐帮帮帮，您工作、学习、生活的好帮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频率，收听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有听众朋友呢，在昨天的时间呢，向我们想咨询了解一下退伍军人信息采集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连线广汉市双拥办的副主任王如。喂，王主任你好。哎，王主任你好。哎，有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这个退伍军人信息采集的一些问题。哎，他说到就说是此项工作呢是否已经结束了。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采集工作的第一阶段基本上结束了，但是整个退役军人和其他优势对象的信息采集这个工作，它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基础信息的集中采集，我们计划是在4月26日就结束了，因为前期有一部分那个就是采集的对象，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并没有及时的申报，申报登记，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延长了一些时间，在民政局、还有人社局，以及在各个乡镇。人民政府那边还是涉及保留了一个采集点，大家可以到那，就是说就近进行采集。第二阶段是从县部去开始，一直到明年，也就是2019年3月20日前完成，主要是对这个前期登记的信息进行一个校正。
校正就说是一个补充是吧？
对对对。
那他就说，如果是我，他说没有办理这个军人退伍啊，退伍军人这个信息采集的，过后，是否可以补办？你刚才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咱们在明年的3月29号之前还可以都可以办理，是吧？
他是这样，这个信息采集的工作，它是个长期性的，只是这一次我们是比较集中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们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信息，它是分在不同的部门。现在是把所有的信息集中采集建一个大的数据平台，是这样。
好，那他还是想关心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进行这个退伍军人信息采集呢？这项工作？
是这样，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信息啦，它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说是这一次主要的是怎么样，是对我们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摸清他们到底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的 还有他们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为将来我们建立一个精准服务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大数据平台提供一个支撑啊，主要的是指，也就是说它只针对的所有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它的信息一个采集。还有一个大家估计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数据将来这个就是说采集的数据周不周围他们的享受待遇的那个就是说依据。目前为止我们就是接到的信息，就是我们这个采集它只是的一个数据的基础数据的一个采集，它不作为我们采集对象的享受待遇的依据啊。这就是现在的这次的采集的主要的目的和它的功能啊。
只是咱们这项工作其实一直在进行当中啊，其实每年都在采集，只是咱们今年是一个很集中的一种退伍军人一个信息采集，对吧？
对。
好，有位听众朋友给我发条微信，他说，这个退伍军人信息采集必须要本人的到场吗？能不能委托别人呢办理？
是这样的。我们是信息采集有一个比较啊，他必须就是要采集别人的。第一，我们采集的内容有他的身份证，他必须本人的身份证，还有就是他本人还有一个姓那个他的照片的采集。原则上是本人自主申请，就是说本人带着相应的材料到我们的采集点进行采集，但是个别的他可以采取来一个就是委托采集，但是必须是有身份证，因为没有身份证，他本人的身份证，我们的信息采集了，也只能说采集到以后不能上传，他也进不到我们的数据库了，是这样。
必须要本人，最好是本人来，是吧？
最好是本人。对。
他还最后他最后还有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的这个亲戚呢在国外啊，最近在国外工作，一时回不到国内，怎么办？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啊。第一种，他把个人的身份证寄回来，还有他委托他的亲戚把相关的证明材料全部带上以后呢，他个人的到时候我们自己进行视频的时候可以切图进行采集啊，或者是他照一张他本人当时就是近期的照片，免冠的。必须就是就像标准校照片一样类似，类似。然后呢，他本然后跟在采集点的时候，他要一个视频的互动，这样我们才能确定是不是本人，这一个审核的要求。
他说就说是这个咱们还要必须要跟他本人通过视频有一个确认啊，确认是吧？
对，需要确认。
要确认啊。好的，那我们这个信息采集退伍军人信息这个信息采集工作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就说比如不在当地的啊，不在广汉当地的或者在其他地方的呢，还是可以委托你的亲戚可以办理啊，可以办理啊。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国内的各地方的乡镇，就是说他在其他地方省市，但是其他的省外或者就是我们其他的县市，如果他也可以就地，他因为是最近开始已经开设了，就是异地申报，异地申报他就要带上他的相关的证明材料，包括就是第一就是他居住长期居住在本地的一个证明材料，比如说他的居住证啊，还有他的房产证啊那些，还有或者是他跟着自己的子女在生活的，可以就是子女的当地的户口簿，或者说是房产证带上以后呢，再把采集对象的身份证、户口簿，还有就是他证明他当于就是穿个军的，或者是当个兵的，他是退役人员，或者说是优抚对象的相关的证件带上，可以就地在相应的采集。如果遇到有什么困难，到时候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就是当地的，就是他父母所在地的乡镇联系，然后他们收集了情况以后报给我们，我们转给省上。
哦，明白了，其实这项工作呢还是在进行当中啊。我们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能否王主任能否给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呢，电话呢？
这样，陈老师你看这个好不好？我们广汉市民政局有一个官方的公众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啊，
对。可以就在微信号上搜索广汉市民政局，然后关注。同时呢，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疑问那些，可以给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的民政办公室进行一个沟通。我们还参与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里边曾经发了就是我们的采集的一些采集点的相关的每个乡镇的电话号码联系的方式，他们可以就在里边找到属于自己的对应的电话，然后进行咨询，这样比较好一点。
好，对，我明白了。这个其实这个步骤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他们都在使用咱们这个微信啊，微信聊天。只要你点开这个微信里头公众号，输入广汉市民政局啊。这几个字，然后它会弹出一个这个咱们的广汉市民政局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关注之后啊，咱们在里头可以找到这个咱们相对应，比如说我是核心的啊，那就核心镇它有相对应的一个联系方式，包括它采集的一些地址在哪，地点在哪都有啊。
现在是这样，这是前期的工，就是前期采集点，我们有流动的这个包括那个社区和村市，当时是有一个流动点，现在所有的流动点已经，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信息的审，就是基础是已经采集到的基础信息要进行审核，所以说就现在要保留的只是政府，在乡政府，民政办进行采集了。
好的，我们也明白了。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像刚才我们王主任所说的一样，咱们关注这个广汉市民政局的微信公众号啊，里面有这个联系方式等等方方面面的，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呢，再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头做一些咨询，好吗？喂，王主任。我就说是咱们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咱们关注这个广汉市民政局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对，如果有问题，他可以在微信上留言，到时候我们收集到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然后统一在微信号上进行发布。
好的，明白了。好，谢谢王主任啊，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解答，谢谢您。好，再见。
再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的那个听众朋友在咨询这个退伍军人的信息采集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这个工作呢其实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整个的会在明年的，也就是2019年的3月29号这个之间呢，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还没有进行这个退伍军人信息采集的，可以在这个所在的当地的啊这个点啊，像当地的一个采集点，赶紧的去将你的这个信息给完整化，完成我们这项这个退伍军人的信息采集的整个一个工作。好嘞，有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这个进出口经营权备案啊，它有哪些程序，需要些什么手续啊，具体可以与哪些部门联系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咱们行政审批局科商局的窗口的工作人员， 我们导播呢正在积极的与他们取得联系，我们稍后会给大家做连线。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5508661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导播正在积极的与我们这个行政审批局科商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稍后我们会为他与他们连线，过后呢会来让我们的行政审批局科商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呢，就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来做一个解答，做一个解答。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有听众朋友说，我们想打。这个咱们百姓热线呢，打这个电话打不进来啊，打不进来。那么，我们因为在连线过程当中，所以呢，您可以关注咱们广汉手机台的 APP， 在这个关注之后呢，在这广汉手机台中点开我们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并且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可以进行。实时互动，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打不进来，那么你可以在这个聊天一栏当中呢，与我们把你一些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你这个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啊，哪些困难啊，可以在这个聊天一栏当中给我们给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的来想办法帮你来解决。好的，我们请导播抓紧时间给我们联系咱们行政审批局科商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喂，请导播给我们连线一下行政审批局的科商局窗口工作人员。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想了解一下这个在开发区的生产企业要做这个进出口经营权备案啊，有哪些流程啊，需要些什么手续？他说呢，具体可以与哪个部门对接啊？这个我们已经联系到了咱们行政审批局的科商局窗口，我们了解到啊，与这个对接，但是需要哪些的流程和需要什么样手续呢？我们还想进一步的向我们这个科商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呢。做一个咨询。 好的，听众朋友，由于我们这个行政审批局科商局窗口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呢一直联系不上，那么我们会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次的啊，在这个咱们广汉手机台的百姓热线的那个直播节目当中的聊天一栏当中呢，我们会将这个有哪些流程和需要什么手续啊，告诉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那么那我们接下来连线我们社保局的局长刘曼丽，因为有听众朋友就这个社保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又向我们来做一个咨询。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连线咱们社保局的局长刘曼丽。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广汉汽车音乐频率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啊。我们将我们这段时间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向我们咨询和了解一些问题呢，我们来连线相关的职能部门，请他们为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解答，做一个解答，也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了解一些我们目前的一些的政策。好，请我们的导播连线我们的社保局的局长刘曼丽。我们导播给我示意暂时联系不上。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好的，我们导播已经联系上了我们的社保局的局长刘曼丽。刘局长你好。
哎，你好。
你好，哎，打扰了。有听众朋友呢想了解一下，他说啊，他的朋友大学毕业后呢，在广汉的某公司啊，具体的没有说哪个公司，已经工作了有4-5年了。当时呢，这个公司是承诺啊，说是很快给大家办理这个社保。
嗯。
但是呢，一拖再拖，他在这工作了4年多，已经还是没有给他们办理这个社保缴纳的事宜。现在呢，他就离职了，到另外一个单位了。他就想问一下，这个这4年工作的这个社保，能不能他自己能不能补缴？
他这4年的保险是在本来就应该是由用人单位来给他缴，但是用人单位的4年给他缴，他离职了，他也可以。对，他通过动态或者检查的那个途径，然后看能不能够就是动态下来，这个单位应该给他缴。这个具体的动态的检查，我不是很清楚，等于是有个时效啊，或者这些方面的一个问题。如果时效没有过，如果动态判下来了的话，动态就会给你们社保局一个动态的一个决定书。如果是判下来，动态判下来，能够补缴的话，我们可能就按规矩就应该补缴。
这个就是他这个，因为他已经拖了四五年了啊，四五年了，所以这个其他
过了时效了。
咱们因为我们在前期的百姓热线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呢，就这个仲裁的一些问题呢，也是咨询过我们这个仲裁院的那个院长啊，他也跟我们说过，这个在这个劳动仲裁过程当中，他是有一个这个时限的啊。比如说是2年的时间，或者是1年多的时间，有这个时限。他这已经过了4-5年了，我估计，我个人估计也是，估计有点悬。再了解一下，如果仲裁这边就会督促这个原先这个企业把这个几年的给他补交上啊，补交上。 如果仲裁这边已经过了实现的话，那么这个四五年的有可能就是轮空了。
对对对，
可以这样理解吧？他也说他又说的，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当时说的好好的，说是啊，你承诺了你来我这企业上班，我给你把各种社保买齐啊。但是呢，就一直说啊，我今天跟你说买，明天我明天催了，又说哎，我明天给你买啊。这种情况，它属不属于这个违规呢？
应该是属于违规违法的。
违规违法的啊，
对，你应该是用人单位里面，职工在里面上班，你本来就应该是依法给人家填报噻。
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他应该就是应该通过在如果他在那儿上班的时候，他就应该通过仲裁的检查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现在走了呢，对你可能就有个时限的问题。
时限啊啊，
对，
就是咱们他过了这个实现期了，你再申请这个仲裁这块
受理他这个问题了，
就不受理了啊。
有可能啊，我具体要请他去仲裁那边去了解下政策，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好的。其实说到这了，我们再说一个题外的话啊，刘局长，其实我们的这个求职者，也就包括我们这现在这些职工啊。包括我们在企业打工啊，这些打工者呢，他应该也有自己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啊，有这方面意识。你想嘛，如果是第一年没给你买，哎，我们再等一年是吧？如果第二年还没给你买，那你就应该要脑海中要有这种警惕意识了啊，要有这个意识了，要学会运用这种啊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呢，如果我们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如果是啊到咱们这个仲裁就在咱们的人社局吧，仲裁院。
对，
人社局几楼呢？
一楼
啊。
公司的检查都在一楼。
可以过来给他们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能够把这四五年的补缴上的话啊，当然更好是吧？当然更好。好的，我们还有听众朋友想了解一下这个，说是他说啊，听说这个2019年的养老保险政策有所调整，是不是真的啊？有哪些调整呢？
这个2019年这个养老政策调整呢，具体的调整现在，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国家层面上的一个政策调整。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机构调整，主要是征收的这个机构。我们征收从2019年1月1日起就由税务来征收了。就是我们所有的社保的险种，包括我们职工的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还有我们居民医疗保险。还有我们的居民养老保险，包括我们机关四年的养老保险，所有险种我们都有税务来征收。具体说政策，就比如说你说他说政策或者是比例啊，或者是费率啊，这些目前没有收到相关的调整的政策文件，是我们的征收机构变化了，不是由我们社保局来征收了，由税务来征收。
就是咱们这块调整这个还应该，因为今天才12月6号啊，咱们如果审核要有的话，他会在年底会有些文件啊什么的下放啊。
如果有调整的话，肯定他会下，从至少审上这个层面要下文件下来。目前呢还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些就是关于政策方面调整的。
那现在就目前就是咱们这个以后这个缴费在那个税务部门缴费了啊。就这么一个调整啊。
从2019年1月1日起，我们现在正在就是给税务两个对接这个数据交问题。
这个对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参保的这个人员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影响。
不会有影响
啊，只是
以前是代扣，也是代扣，应该说是税务接收以后啊，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毕竟来说嘛，这个不会影响老百姓来办事。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什么啊，担心什么。 饭还是要照样吃，工作还是要照样干。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刘局长，谢谢，好，嗯，好，再见，嗯。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或者是在你的手机当中下载我们的广汉手机台的 APP 啊，点开这款 APP 广汉手机台的 APP， 然后在手机台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中啊同步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呢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啊。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有些同学朋友说我们想打这个百姓热线打不进来啊，是的，我们一直在做连线，所以呢听众朋友呢给你说声抱歉，您可以在这个广汉手机台的 APP 的聊天一栏中呢把你一些想要了解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有哪些困难困惑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专人啊在这个百姓热线的聊天一栏当中呢为您解答，为您解答。好了，听众朋友们又在关心这个孩子上学的问题啊，这个是啊我们经常要遇到的这方面的一个求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这个问题呢还是要再次连线咱们这个教育局的副局长黄文健，请他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家长朋友们做个解答。他说到呀，他说他这个他是一个十方的人啊，十方的人现在是在咱们广汉的开发区的企业上班，他想把这个孩子呢明年春季呢转到咱们广汉的鸿华外国语学校读书，他想了解一下需要哪些什么手续，要找哪些那个部门来办理这个转学的这个事宜啊，转学的事宜。所以我们这个他说他非常急啊，非常着急，这马上这个已经要到2019年了啊，他非常着急，所以我们来连线这个教育局的副局长黄文健啊，联系黄局长，黄局长你好，
哎你好，
那你好，有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是想了解一些这个孩子转学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是十方的啊，十方的人，现在在广汉的开发区里企业上班啊，他想把孩子明年春季转到咱们广汉的鸿华外国语学校来读书，他说麻烦问一下需要些什么手续，找哪些部门办理。这个我想先向我们黄局长了解一下，像他这种情况允许吗？就是在中途转学。
这个从政策上是允许的，
是允许的啊，
可以转学的，
可以转学啊，但是他应该是这个孩子的户口还是在十方的。
这个现在对义务教育的学生这个入学安排，除了依照户籍之外，针对目前这个人口流动比较大，国家又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比如居住证政策，比如随迁子女政策，像比如他家在十方，这个在我们广汉这个上班，这个就符合随迁子女的这个入学政策。
那他这个需要些什么手续呢？如果转学，
这个转学呢，就是因为他中途要转学到某一个学校，如果还要去的某一个学校，
他说了，
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一个学校这个年级还有空余学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家长直接联系学校啊，建议家长呢就直接到教育局校正股来办理转学事情，到时由我们校正股统筹安排到这个转入学校。由这个转入学校出具接收证明，上传到学籍系统网，到时学籍系统网它会自行处理。现在这个转学的手续与以前相比呢，是大大方便很多事情办事。
我记得我们以前是有个转学的这个证明就行了啊。
以往很复杂，以往是要两边学校签，
两边学校
教育局签字。
现在
只要求我他到我们这边教育局校正股来办理，到时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会指导他这个就是进行办理这个事情。
那这个就不需要再找过多的一些部门相关部门了啊。
不需要。
不需要，
直接打矫正过来就行了。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了。您说这个不能说是自己想到哪个学校就去到哪个学校去联系，是吧？
哎，对的。
为什么要这样有这种要求呢？
哎，因为现在就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这个国家层面上都是严格限制了这个班额，以及学校的规模的。按照我们四川省的要求，小学一个班，不得超过45人，初中一个班不得超过50人，所以说这个转学的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这一个学校这一个班级它有空余学位，如果没有空余学位，它的学籍就住不进去。因为现在学籍是全国联网的，这个学籍系统是跟县令死了的，
明白了，这个学籍是全国联网的啊，是的，有的这个。这种像这种转学中途转学的这种情况，这两年也是比较多啊，比较多。我们也在经常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向我们求助，哎，说我的孩子啊想转哪个学校，怎么弄。今天我就给咱们也是黄局长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也就是让大家有所了解。不是说你想转哪个学校就能转哪个学校，而且你要转这个学校呢，比如说他这个说是他就想转的这个红华外国语学校。但是这红华外国语学校他没有，他是不允许他就是擅自接收的，是吧？应该也是
由教育局统筹安排。
对，因为这个要考虑到这个我们每个班的孩子，比如说这个班孩子只有45个，他已经满了，你非要强行要进这个学校这个班，你往哪安？对不对？
对，
这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也多多理解一下。到了我们这个教育局的，咱们这个校正股是在咱们教育局几楼呢？
202。
202啊。202，会有这个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来办这个相应的做一些这个转学的一些过来一些问题的一些咨询或者是手续啊。他只需要这个把这个孩子的一些身份信息带过来就行了，是吧？在这个校正股。
对，他是需要把孩子的要把这户口簿带上。
户口簿啊。
根据户口簿，我们这个在学籍系统网上，我们就查得到孩子的相关信息。
他还要有位听众朋友在说，我看在这个微信当中有一个听众朋友留了一个言，他说，像这种情况会不会产生费用呢？
不会产生任何费用。
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啊。
嗯
嗯。那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放心了。您的孩子这个春季啊，明年春季。转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现在已经可以办理这个事项了吧？
对，这个还要必须提前办理。
提前。
所建议家长呢，就是尽快到我们教育局202办公室校正股来办理相关事情。
办理相关事情啊，好。好的，我们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是听明白了啊，听明白了。还有听众朋友在问，他说，又是听说啊，刚才我们在咨询这个社保局的刘局长的时候，也是听说啊，这位听众朋友老是听说，他说呢，听说广汉在洛城镇又要修建2所公立幼儿园，啊，具体位置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
现在我们明确下来的呢，就是这个广汉留幼。当然
只有一所，就
还有幼儿园呢，我们还也在规划中。
在规划当中啊。
现在留幼这个基本明确下来了。留幼呢，就是我们目前选址是在顺和园三期，就是文体中心体育公园旁边，占地14.7亩。这个幼儿园我们修建成功之后啦，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高规格的一个幼儿园，我们是按照省级示范幼儿园的一个标准来修建，目前是计划投资2000万，修建一个规模呢就是15个班，
15个班啊，
15个班，450人，目前就是方案还在设计中，方案在设计中，要说好久投入使用的话，按照这个建设周期，一般是两年啊，一般就是2年啊。
两年过后投入使用啊，没有说是咱们要非洛城镇要修建2所啊，没有说2所啊，只是现在咱们
今后我们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
嗯，
要尽可能的就是增加我们的公办幼儿园的这个所数， 扩大我们普惠性幼儿园的这个就是占比，啊，这是我们今后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
大的方向啊，嗯嗯。也是因为这个我们在这个前期也是百姓热线当中呢，前几期也是咨询过咱们这个说过这个幼儿园这个上幼儿园的这个问题啊，上幼儿园问题也听众朋友也咨询过，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上幼儿园不分片区呢？那么这个问题我想今天再问一下我们黄局长。嗯，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他经常要问，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像咱们上小学啊，会分片区是吧，对吧，分片区啊，咱们在就近入学。他说：“那这个幼儿园为什么不分片区呢？分片区我们就近入园了。为什么这个幼儿园没这么做？”
因为这个是一个前条件。我们小学、初中属于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学校。那么作为义务教育，由国家来提供这个义务，来确保这个入学。所以说，我们在相应的片区学区范围内，我们的公办教育的资源是足够。能够保证我们所有的适龄儿童入学。作为民办幼儿园，这个就是幼儿园这一块了。它不是属于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同时，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是坚持这个幼儿园呢是实行公办和民办
相结合啊，
走路是把放开了的。以我们广汉为例，我们广汉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在园的幼儿人数基本是各占半壁江山。如果要实行划片招生，那么我们现在老百姓实际上主要是想到我们质量较高的公办幼儿园来。我们现在全市这个就是城镇里面，我们目前修建成功的就只有五所公办幼儿园。很显然，这个就是所有的公办幼儿园，我们的这个就是提供的学位是远远不能够解决，老百姓的需求的。那么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实行两条腿走路，那么就是。很多民办幼儿园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如果是用划片招生，这个呢，我们可能有些老百姓他就少了一种选择，他就我愿意去选择，比如质量更高的其他民办幼儿园，或者其他公办幼儿园，所以这个大的层面是国家的政策。包括我们高中都不实行划片招生。
这不是我们广汉独有啊，
不是全国都这样，
全国都是这样子的啊，全国都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请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多多理解。那刚才我们这个黄局长给大家说到了咱们这个幼儿园的问题啊，这个六幼已经在这个筹划当中了啊，
对，
应该说是地址而地点也明确了，就在咱们文体中心旁边啊，应该说是咱们省级的一个省级一个示范园啊，省级示范园，投入了有2000万啊，
两千万件。
所以这个我们的因为这个听众朋友们他很有的现在在准备要当这个爸爸妈妈了，准爸爸妈妈的就要考虑这个孩子是将来，哎，我的孩子出生了将来先在哪上幼儿园啊，他会把这个房子也就近买这个幼儿园旁边，哎，有这种的。所以呢，但是我们这个还是刚才我们黄局长给这个大家介绍的这个非常好，非常详细。这个是我们两条腿走路啊，一个公办和民办相结合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呢，还是根据你自身的一个条件啊，来运作。
实际上，我们广汉的这个幼儿园当中，整个保教质量都是非常高的。不仅仅是我们公办幼儿园保教质量高，我们的民办幼儿园这个特色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全市能够提供的学位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广汉老百姓子女入学的问题。
其实我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注意到，我们也反映过一些像咱们这个社区幼儿园啊，像社区幼儿园，它的那个整个的教学质量呀，包括它那个办园的水平啊，也是非常高的啊，非常高的。其实我们社区幼儿园，其实我觉得更能够解决我们这个老百姓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没有人带着孩子啊，那我们这个在这个就近的社区幼儿园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对吧？
对的。
好的，好，谢谢黄局长啊，就我们这个孩子转学的问题，还有上幼儿园的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解答，谢谢，好，再见，黄局长。
好的，再见，好，再见，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广汉汽车音乐频率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15508661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啊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啊。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又有听众朋友就这个医保的一些问题呀 向我们咨询了很多，我们觉得这个听众朋友呢，还是在这个方面不太了解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联系咱们医保局的局长啊，肖鹏，联系肖鹏啊，肖局长，让肖局长给我们来就听众朋友呢关心的一些医保方面的问题呢做一个解答。肖局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肖局。又有听众朋友啊，他向我们来求助啊，他说这个之前啊在农村买的新农合，其实现在我们叫他城乡啊医疗保险啊，居民医疗保险。他说现在在公司上班了，公司又买了这个城镇这个医疗保险啊，职工医疗保险。他说这个听说这个医保，咱们这个城镇这个职工医疗保险呢，要买上一年才能报，啊才能报。他说为什么这个要必须买上一年才能报呢？
哦，他是这样子的，根据我们这样子，你这个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规定，就是这个个人参加这个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以个人工商户的名义哈，参加个。
哎，肖局长，我先打断一下您啊，不好意思，您对的这个您的手机啊，或者是那个啥。声音稍微大一点儿，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传输出去的声音有点小，我们导播过再试一下。
现在好点没有？
啊，好了，好，好。
它是根据我们这个这样子，这个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实施细则和暂行办法规定呢，就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以单位职工，就是单位整体参保的，以单位身份职工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在缴费的次月，他就可以享受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以单位名义参保的哈，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同志，他应该是单位给他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那么他其实他不用等到一年的时间，他是缴费的次月，他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那就应该是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月交了这个咱们这个医保了啊，下个月我就可以享受着，比如说下个月生病了，我就可以报销了，是吧？
哎，对。
哦，没有说是买上一年，就是必须要买够一年。他的意思是我必须要买够一年这个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才能报这个报销，这个说法是不对
的。他说的这个一年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就是说另外一种呢。就是哪种呢？就是，这个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的那个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这部分人，他就是相当于说，简单的说，他就是个人交纳成交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人，这一部分人他就有一个规定，就是要必须要缴费，时间满了12个月过后。才能享受住院待遇的保障，本身待遇享受不影响。
啊，就是这个是这种情况是必须要交够一年啊。
哎，这种情况他就必须要一年够才能享受待遇。
那如果我那个啥我在企业不上班了啊，不在企业上班了，我又回到这个农村了，又回到那个回家了，那我又接着开始买这个城乡居民这个医疗保险了。那这块这个怎么续接呢？
他这样子的，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它是可以互相转移的，互相能够接续的，比如说是他最初，他现在这个情况，他是原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然后他后头缴纳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他的居民医疗保险中断，然后参加职工医疗保险，这个也不影响他待遇。然后这个下一步，他如果是这个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他从企业出来了回家了，
嗯，
然后他就把他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他个人不交了，然后就把他中断了些，然后转为才重新交了，他就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这个时候，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转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这个时候也没有观察期，缴费的契约，他依然可以享受待遇。
嗯，你一样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啊。对对对，不影响他的待遇享受，他可以在这两个险种之间切换。
切换啊，
切换。
嗯，这个不需要自己，这个不需要自己太过多的操心吗？
嗯，
我们医保这块会问他为他那啥的吧？
嗯，但是他有个金牌，就是说，不管是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还是职工医保转到居民医保，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金牌，他本人也涉及到一个签字确认的问题，所以说他。这个转移的时候，他本人还在到我们这个社保局的这个登记科来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嗯，要本人来处理一下啊。嗯。
哎，对对对对对。
就还有位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在要把我搅糊涂了啊。他说这个华哥，他说这个你们说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什么保险？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咱们以前所说的这个新农合啊。新农合，
不，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际上这个说法呢，怎么回答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际上就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不是他的意思是不就
是原来的，由原来的城镇居民我们原来的最早的由我们管辖市医保局经办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原来卫计局的这个新合办经办的新农合
啊，
两个制度整合而成的。覆盖了我们的城乡居民的一个基本医疗保险。
对。
现在不是农民都不叫农民，叫农村居民呢。现在就叫做城乡居民。
城乡居民
保险。就这个意思。
他主要是没搞懂，他说是不是这个就不是这个新农合了，其实也是新农合他们整合了一个啊。
这个是政策呢。他是综合我们原来新农合。和这个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而产生了一个新的险种，并且也取代了这前面的那个险种。
其实它是都是一样的啊，
对对对对，
都是一样
的。原来
的
制度还要更完善，
更完善啊，
比原来的制度，对对。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还有个问题，他说啊，我们这个他说到这个医保了。你帮我咨询一下这个肖局长，我们这个医保这个在外地看病，这个医保报销需要些什么程序？在外就医，
外地这个异地就医啊，这个现在是问的特别多的问题，
对，是，
我在这些也可以再给大家讲一下，异地就医，现目前。根据我们的医保的相关政策，我们的参保人员，在广汉，就是说，假如我们统筹区，就是德阳市以外的地方就医的话，必须要有我们当地的这个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采取转诊单，然后在外地产生的费用呢，可以就是在联网结算的医院直接结算。就是说，你不能随意的，我今天想到哪个医院去。就医，我就到那个医院去就医，这个也是政策不允许的。他必须要通过我们的市内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转院过后，就是我们这个疾病，我们这个地区没法医治了，你要走到外地去治疗，那么开出转诊单，经过我们医保局登记备案过后，然后我们把他的信息还要注入我们的计算机系统，然后他拿到这个转诊单，比如说我们到四川省华西医院，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等等这些，他见了我们的这个管辖开具
好的
单过后，他就把他的信息录入系统，
好的，
他就结算了。
好的，感谢我们肖局，好，再见，
好。